会吧，你再找找。
况夏也站起来，敦煌又去摸口袋，干脆把衣服提起来，当着况夏和服务员的面将内侧的两个口袋翻出来，当然空空如也。哎呀，一定是被偷了，他说，我进来的时候还在。然后对服务员说，你们店里有小偷。服务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吓得直往后退，好像害怕小偷附了她的身，连连摆手说，
没有没有啊。
她惊恐的样子让敦煌有点不忍，但戏开始了就得演下去。周围的客人筷子停在半空，扭过头来看，热情洋溢地看着丢了钱包和手机的敦煌，又稍稍后仰身子，以便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舞台越搭越大了，敦煌便硬着头皮也得把独角戏唱下去。
你没记错，没放包里。
况夏说，不可能错呀，钱包里有600块钱，好像不止，我记不清了，还有一张建行的卡，身份证，一张50块钱的手机充值卡，都丢了。钱无所谓啊，关键是身份证，补办一个太麻烦了，我那手机才买了不到一个月，1000多块钱呢。他竭力把自己弄成一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，所有顾客都往这边看。小服务员果然怕了，赶紧去找领班。等领班过来，况夏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服务员竟然没用衣服罩罩住敦煌的上衣，如果罩了，钱包和手机就不可能被偷，部分责任在火锅店。衣服罩的确没罩，反而是敦煌的上衣套在衣服罩上。领班没承认是店员失职，气短是有了点，解释说，
店门上已经写明，顾客的钱财自己保管好，丢失了本店概不负责。
敦煌和况夏不答应了，如果照了衣服还丢，当然不会连累饭店，问题是现在没照啊，谁知道是否有意不照啊，意思很明白了，
对您丢失的财物我们十分抱歉。
领班最后扛不住了，
要不给你们打个八折，这事儿就到这儿，再送两瓶免费的压惊啤酒怎么样。
况夏说，
好吧。
敦煌不答应，至少5瓶。领班说，
先生，我只有这么大的权限。
敦煌说，那好，让你们经理来。领班犹豫一下走了。况夏问敦煌手机号多少，拨一下看小偷还在不在店里。敦煌说了一个号，况夏拨了一关机，
彻底没戏，死心吧。
敦煌心里说，
早就死心了，那是3个月前的号，手机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。
过2分钟领班回来了，身后的服务员端着5瓶啤酒，敦煌让打包给况夏带走，很不好意思到头来让他破费。况夏说，本来就该他请。看了看手机塞进了包里，让服务员打开，现在就喝。敦煌想，喝就喝，谁怕谁呀，正好没过瘾呢。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况夏喝得更爽快了，如同一水送别，酒杯碰得决绝悲壮，喝喝2瓶下去，他就只会说喝喝了，慢慢歪倒在桌子上。
没事吧你？
敦煌说，
没事儿。喝喝。
框架嘴里像含了个鱼丸子，然后突然就哭了。
我想回家，我送我回家。
敦煌说，好，现在就送你回家。一边把剩下的那瓶酒嘴对嘴喝完了。还好况下基本上明白家在哪里，一说敦煌就知道了。三个月前他对海淀这一带和老北京一样熟悉。他住芙蓉里西区一个一居室的房子，三楼租的。敦煌把他弄上楼，开了门，发现满屋都是大大小小的白柳条筐子，一筐筐的碟片。筐上贴着纸签，注明欧美、印度、韩国、日本、武侠等等。他正打算找三级和毛片字样，框架在床上闭着眼说：
水，喝水。
水瓶空的，敦煌让他忍一忍，等把水烧开。框架睡着了，还打着小呼噜。敦煌端着水杯在一把旧木椅子上坐下，等水凉下来。屋子里陈设简陋，除了框下身底下的大双人床，大家伙就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桌子上是旧电视机和一台八成新的影碟机，此外就是碟片筐子。他东瞅瞅西看看，一杯水被自己喝完了。他想不出今晚余下的时间该怎么打发，准确地说，这一夜他该到哪里去安顿自己。听着框下的小呼噜，敦煌突然觉得自己挺可怜的，连个窝都没有。他在北京两年了，又混成这样，静下来想想还真有点心酸。当时把那半死不活的工作辞掉，满以为到了北京就能过上好日子，现在连人都半死不活了，口袋里只有22.4元。他又倒了一杯水，打算等他再要就端过去。敦煌一筐筐找，没有找到毛片，连张名副其实的三级片也没有找到，只有情色片。看封面上的女人都露胳膊露腿的，那都是虚张声势的，很可能整部片子里就露那么一下子。最后找到一部应该会黄的碟，色情片导演。打开影碟机和电视，在静音状态下悄悄看了起来。看了半截还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，敦煌兴味索然，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。等他猛然醒来，碟片已经放完了。此刻凌晨2:30，他把电视和影碟机关上，感到腰酸背痛和冷。框下蜷缩在床的另一边，像只猫。呼噜声没了，被子跟着呼吸起伏。敦煌想随他去了，从背包里找出皱巴巴的呢子大衣，谨慎地躺倒在那张双人床上，把身子蜷得像一条狗。大衣拉过头顶，世界黑下来，他的夜终于来到了。他想挠挠下巴上的一个痒处，手伸到一半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敦煌先感觉到眼前有光，睁开眼吓了一跳，眼前悬着另外两只眼，还有一张精神饱满的脸。接着清醒过来，那是框下，他睡在别人的床上，身上暖和和的，摸一把一双蓬松柔软的被子。 敦煌尴尬地笑笑，欠起身想坐起来，况夏用嘴制止了他。他把他的嘴放到敦煌的嘴上，敦煌就一点点向后倒，重新倒在了床上。整个过程他们只说了一句话，况夏说的。况夏说，
这是我的脚。
当时敦煌手忙脚乱呢，他看过不少毛片，在梦里也排练过很多次，但真刀真枪动起来，敦煌头脑里一片空白，整个身体沉在黑暗里无法调遣。况夏帮了他，一只手默默地指路，跟他说，
踩着我的脚。
敦煌踩到了他的脚，然后就明白了前进的方向和办法，意识逐渐回到了大脑里，敦煌越来越清醒。片子上和梦里的经验转变成现实，他看见框下眉毛像绳索拧在了一起，咬牙切齿的模样比难受还痛苦，他毫无规律地抖成一团，但除了那句话他一声没吭。敦煌从框下身上滚下来，身心一派澄明，无端地觉得天是高的，云是白的，风是蓝的，无端地认为现在已经是惠风和畅，仿佛屋顶已经不存在，沙尘暴也从来没有光临过北京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床头的鸡眼闹钟滴答滴答独自在走。
我好看吗？
过了很久，况夏说，好看。又是沉默。
你多大？
况夏又问。哦，25。
和我弟弟一样大。
况夏悠悠地说。
我28。
敦煌突然觉得对不起身边的这个女人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其实我是个办假证的。
哦，办假证的，我卖盗版碟儿，算同行了。
敦煌听见他笑了两声，敦煌又说，我刚出来，从就那里。况夏没像他想象的那样惊叫一声，他只是重复了一下刚才的语气词，
哦，
然后说，
我叫夏小荣。
敦煌很想扭头看看他，还是克制住了，继续说，
况夏是给我孩子取的名字。
敦煌突然觉得有点难受，仿佛有一条尖利的线从小腹往上窜，闪亮地开了他的膛。他说，你结婚了啊？
没有，我还没孩子，男朋友姓邝，我叫夏小荣。
敦煌觉得不能再这样漫无边际地躺下去，起身开始穿衣服，速度很快，裤带没勒好就往卫生间跑。他穿着裤子坐在马桶上抽了一根烟，出来时从裤兜里掏出了所有的家当，22.4元。经过客厅的小方桌时，把钱压在了烟灰缸底下。放好钱，透过卧室和客厅之间的玻璃窗，他看见名叫夏小荣的框下正侧着脸看他。
我想喝杯水。
夏小荣说。敦煌倒了水杯过去说，热。夏小荣从被子里伸出了光胳膊，握住他的手。
有女朋友了？
敦煌觉得莫名其妙地受了伤害。
有，
他说，在北京。 当然他没有，但他觉得应该说有。说有的时候，他想到了进去时宝定跟他提到的七宝，嘱咐他出来了就去找七宝照顾好他。对七宝，敦煌一点都不熟，只见过一个背影。他去宝定的屋里，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宝定屋里出来，身材高挑，屁股挺好看。宝定说那就是七宝，也是做假证的。此外没说，没说他也就不去问。
好看吗？
夏小荣继续握着他的手，说话的口气像他妈。还行，看着能吃些饭。夏小荣缩回了胳膊，咯咯地笑，身体带着被子一颤一颤地抖。等身体和声音平静下来，他才说，
你站在客厅里的时候很像我在老家的弟弟，他整天混日子，爸妈为他操碎了心。
然后又说，
有时间再给姐看看。
他一下就成了姐姐了。敦煌说，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，
只要在北京总能找到。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吗？
敦煌没吭声。
我们吵架了，他说我这样的女人没意思。
夏小荣继续说，
老想着回家，想着生一个小孩过日子，不如分手省心。
我也不理解。
不理解我？
敦煌没说话。夏小荣突然生气了，
出去，男人都他妈一个德行。
哼，走就走。敦煌背上包刚出卧室门又被叫回来，他声音缓和一些，穿衣服的时候让他背过脸。他只穿了上衣，坐在被窝里，递给他100块钱。
我手头就这一点了。
夏小荣说，
你先应应急。
敦煌一声不吭地接过钱，经过客厅时把22.4块重新装回口袋里。这一天对敦煌来说，只有早上那一个钟头是好时光，整整一天他都在浮尘天气里跑。风小了，沙尘悬在半空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大街上到处是戴着眼镜口罩和头蒙纱巾的人。他背着包先去了西苑。3个月前他和宝定住在这儿的两间民房里，女房东装作不认识他，因为他俩被抓后，他就把他们剩下来的行李能卖的卖，不能卖的扔了。而且他们的租期还有1个月才到期。敦煌火了，骂他见利忘义。房东就说，
好啊，你还有脸找上门来，警察过来搜查时我们的脸都给你丢光了。
这是狡辩，当初租房子时可不是这样，他们干啥关他屁事啊，他只是把房子租给钱的。最让敦煌气愤的是，房东嘀咕一句，
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，
他还希望我一辈子都耗在里面呢。他就让房东退房租，2间屋800。
可我真没钱，
房东说，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个手机，喂喂起来，然后像列宁一样抱着电话走来走去，边走边说，
啊，急就是，这么严重，啊，好好，我马上就到，马上来啊。
放下电话，脸像根苦瓜，
大兄弟你看看，说来事就来事，我妈不行了，我得赶紧去医院，实在没钱，要不还你100，我就这100了。
他从口袋里果然就掏出一张老人头来，
就当帮大姐了。
敦煌一把夺过来，总比空手好啊。房东转身就往胡同外跑，说是去医院。敦煌看他仓皇跑动的大屁股，有点后悔拿了钱，却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房东说过父母早就没了，然后想起刚刚就没听到手机响，震动都没有。嘿，这他妈的老女人。他追出胡同，房东的影子都没看到，一气就捡了一堆砖头，一块块往房东的屋瓦上扔，瓦片哗啦哗啦的碎，扔一块说一句，100、200、300。扔最后一块时说，擦你妈的，700。他又去找另外几个办假证的朋友，一个没找到，不是搬走了就是被抓了。保定刚进去时就说遭人算计了，要不哪都会进来呀，谁在算计保定也说不好。京城里干这行的不少，各有自己的来路和地盘，敦煌还是死马当活马医，他得找个落脚的事儿，还得干这行。一天下来，一张认识的脸没碰到，那个只看过背影的七宝更就不用说，站在他眼前呢，也未必认识。到了晚上9:30，敦煌只吃了两个烧饼，喝了一瓶水，在硅谷门前下了车，两只脚着地，发现自己还是无路可走。他晃晃荡荡来到芙蓉里，夏小荣的灯亮着，他说来还钱。夏小荣看他一身尘土，像从建筑工地上刚回来。
这么快就发了，做小偷还是抢银行？
造假币了，敦煌说，去翻背包口袋，摸一把没有，再摸一把还是没有。哎，我明明放在里面了呀，怎么会没了？
算了，别演了，难道又被小偷偷了？
敦煌的脸立刻挂不住了，憋得通红。昨晚你都知道啊？
你当我是傻子？拨你手机时就明白了，是空号。
对不起啊。敦煌窘迫地说，继续到包里找钱，发现背包口袋被划了一道口子，嘿，还真遇上小偷了。他没有解释，拿出夏小荣给的他那张钱放到桌上，谢谢，拎起包就走。到了楼下，敦煌觉得累得不行，在台阶上坐下来，点上根烟，声控的门灯灭了，他坐在黑暗里，有种被彻底遗弃的孤独感。楼上几乎每家灯都在亮，暖气还没有停掉，他们不知道现在冷风钻进裤腿里是什么滋味。他们在自己家里，他现在觉得夏小荣其实也没错，不就想要一个自己的家吗？有个老公，有个孩子，这有什么错？一根烟没抽完就觉得那姓邝的狗日的啊，应该好好修理修理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妈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